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结语：大乘佛教，尤其是密乘的教法中，有极静或愤怒本尊群，也有区分为世间神或出世间神等各种护法神。其中寂静或愤怒等本尊群在三宝中会归类入佛宝，而由出世间神所构成的诸护法神在三宝中可归类入僧伽宝。因此本尊和出世间神所构成的护法神是可以作为皈依处来供奉或信奉，至于世间神则万万不能作为皈依处。世间神又分为善与不善、黑白两类，其中的善神类虽然不能视为三宝一样的皈依处，但还是可以通过供品、施食等方式托付其护持佛法或行利众的事业。至于不善的世间神，则由于业力或邪愿而已经形成危害佛法或众生的意乐加行，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视为依托或供奉之。正如达赖喇嘛尊者一再强调的那样，是否信仰宗教以及信仰哪种宗教等等是个人的自由，同样信奉佛教也不是一定要找个护法神来供养。皈依佛教的最基本要求就是皈依佛法僧三宝，遵循和坚守皈依法是佛教徒无可回避、不可舍弃的最基本义务和原则，而对法宝的皈依又是其中最核心的皈依。如法奉持因果取舍是一定要遵循的，同时不论皈依或加入任何宗派的佛教，都必须要如律遵循其戒律、原则、制度或教诲，而不能躲避。就胸天而言，根据现有的资料，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藏历火猴年1656年，哲蚌寺上府邸的扎巴坚赞圆寂，不论是扎巴坚赞本人的邪愿而转生为魔鬼，或者是扎巴坚赞临终前被其他恶鬼所冒充，总之当时出现了一个厉鬼冤魂。13年后，在朵的曲米嘎姆开始出现一个伤害教法众生的厉鬼。第五世达赖喇嘛于藏历土鸡年1669年通过修建小神庙，试图以温和方式调伏厉鬼，结果对方反而变本加厉。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最后，第五世达赖喇嘛于藏历木兔年1675年和七个修法团体一起以火供法将此厉鬼湮灭之，并在当地立牌为证。当时在朵地方出现的这个厉鬼确定被湮灭殆尽。后来萨钦阿旺贡嘎洛竹在其编著的有关凶天的文字中指出，在朵曲迷被称为朵劫的厉鬼虽经烧尸镇压，而且被湮灭的征兆也很明显，但不知道是昏迷后苏醒过来，或者是死而复生。总之厉鬼以旧躯壳为形象再次出现。从萨钦的文字来看，出现在萨迦法王座前的厉鬼与第五世达赖喇嘛以火供法超度的那个厉鬼是否为同一个厉鬼并未能确定，也就是说也有可能是另一个一心要损害教法与众生的非人厉鬼。无论如何， 扎巴坚赞去世后的第65年1721年，有一个非人厉鬼跑到萨迦法王座前请求收留，萨迦法王将其作为地起神鬼收留，并取名为凶天。之后这个厉鬼又到山南的萨迦茂庆喇嘛处，茂庆亦供奉之。这个厉鬼又被称为朵杰，即夺取迷之非人的意思。依据上述年代及事件发生的过程顺序，可知现今的凶天与萨迦法王索朗仁钦和茂庆所收留的非人厉鬼是同一个鬼灵。至于此厉鬼的本性，无需他人劳神费思，厉鬼本身就自曝他是甘丹巴的那个怨鬼。有关凶天的争议产生的过程，对西藏政教和社会的冲击，尤其是在各教派之间制造纷争等，本文都有扼要的叙述。至于禁止供奉凶天，从持守格鲁派纯净教法传承的甘丹赤巴、第五世达赖喇嘛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等诸多高僧大德的历程，在近300年来都是持续且一贯的。到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时期，经过对凶天及相关事物的仔细查证，明确地认定所谓的朵杰或凶天对西藏宗教或众生只有害处没有好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因而克服各种违缘和障碍，为维护佛法和众生的利益，不仅在各种场合谆谆告诫信众做出正确的取舍，而且通过系列举措重新整顿和纯洁了西藏的佛教，其恩德不仅是现今，也必将长久地利益着西藏的人民和他们的信仰。一切想要离苦得乐的众生，请仔细参阅上述内容，慎重考虑善恶取舍，正确选择信仰之路。不论是从西藏政教或众生利乐的角度，都是至关重要的。